这次来到这个聚会里面啊，和许多位弟兄姊妹和主内的牧长一起同工，真是非常的感谢主啊！我不敢自称是院长啊，我只是神的一个仆人啊，学习来侍奉他。我想各位在这样的培训营里面，你可以听到很多的专题，听到很多的讲道，得到很多的资料。但是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真正有用处的，对我们的生命能够产生改变的，不是那些你要记住的东西，而是你无法忘记的东西。若是你在这一次的培训营里面有一个观念或者有一个信息是你无法忘记的，你不需要记在笔记上，你不需要回去以后一再的重复的去温习，而是它已经进入你的生命里面，它已经进入你的整个价值观，进入你的整个世界观里面，是你永远无法忘记的，这个才对我们有用处。所以我想今天早上我不用所谓讲道的方式，我想就像海外校园一样，当初我们在出版海外校园的时候，我们跟远志明弟兄跟几位同工，我们一起在思想说这个海外校园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后来我们所得到的结论呢，就是我们希望这份刊物不是在理性上要说服人归向神，而是用心灵来彼此交流。我们这些过来人，我们这些经过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经过许许多多思想挣扎背景的人，我们把我们心灵里面的感受来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来彼此交流。所以我想今天早上我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我们好像在谈天一样，我们好像用心灵交流的方式，我来和各位一起来思想到底正确的教会观应该是什么。我自己呢是在1960年就开始参加许多学生的团契，然后从1970年开始我全时间侍奉，然后主要是在文字工作和学生的工作上。1980年我来到美国，那么开始在海外的华人留学生和文字工作上学习侍奉。那么特别是在70年代那一段时期，那时候台湾的学生工作可以说是非常兴旺的时候。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我1965年进大学，那时候我们学校里面的团契有整个学校的聚会，整个学校聚会通常就有100多人、200多人，那各位可能听说过庄主坤牧师，各位听说过彭栋平弟兄，阿拉巴马来的听过王李明弟兄，好，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当时都在团契里面一起侍奉，一起聚会，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兴奋，因为大家都是同样的背景，同样的年龄，而且有相同的，语言，有相同的生活经验，所以那时候人数非常的多。然后到了1970年的时候，我也看到在无数的夏令会里面，在灵修班里面，像这样的培训营里面，有许多的人他们愿意决志信主，或者愿意，蒙神的呼召来成为，神国的精兵，或者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但是过了20年以后，这些人在哪里呢？我就特别记得有一次，英国的一位，讲员叫 Michael Griff， 他是中国内地会的总干事，他曾经做过总干事。当年他在剑桥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剑桥大学的团契可以说是全世界宣教士最主要的来源，在，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全世界最主要的宣教士都是从剑桥大学里面出来的。各位可能听说过剑桥七杰，他们来到中国，后来来到东南亚做宣教士。那么他就对我们提出一个挑战，他说你们现在在这里做学生的工作，你们在这里参与许多学生的工作，但是20年以后，现在很热心参加聚会，站起来决志愿意信主，愿意接受呼召成为传道人的，20年以后他们在哪里呢？他们是不是仍然继续的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站立得住呢？当他们在学生的时代非常单纯，非常忠心的来侍奉主，毕业了以后有了工作，有了地位，有了前途，五子登科以后，那么他们会如何呢？他们仍然能够胜过世界的试探，仍然能够在教会里面忠心的来侍奉吗？仍然能够在宣教的工厂上忍受各样的逼迫跟困难，然后仍然能够为主得人吗？那么最重要的果效不是看现在，不是看现在的人数，不是看现在有多热闹，而是看20年以后，20年以后 当这些现在的学生成为中年人了，甚至成为社会上的领导者了，那么他们在神的面前的光景是如何？这时候才是真正的验效，才是真正验收的时候。那么这位 Michael Griff 他当初所讲的话呢，对我现在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我想我们过去这五六年的时间里面，特别是90年代以后，在北美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兴起的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学者和中国同胞的福音的工作。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运动，这真的是一个运动，这不是一个个别性的或者是少数人的一些运动，而是一个整体性的群体性的一个福音的一个运动。我们看到就像60年代70年代的海外的华人留学生一样，那一段时期里面在北美海外各地几乎有校园的地方，有中国留学生的地方只有查经班，然后在查经班里面就有很多的台湾、香港、东南亚来的留学生在那里传福音，自己查经，自己祷告，然后学习做布道的工作，学习做栽培带领的工作，然后在查经班当中兴起了许许多多的人成为神国里面的精兵。我想各位现在所听到的所看到的这许多的讲员，那么都是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被神所兴起的。那时候神在北美的海外华人当中兴起了一个学生的福音运动，然后到了90年代以后，特别是六四事件以后，我们很明显的看到现在学生的福音工作，那么是在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这个群体当中正在如火如荼的在兴起。但是当我们看到现在全北美有200多个以中国大陆学员为主的团契，然后在北美、在欧洲、在日本、在新加坡也有一些以中国学员为主体的教会开始成立，目前好像很兴旺，但是20年以后如何呢？到底20年以后我们这一些人会在哪里呢？当你毕业了以后，你开始有了工作，你有了很高的收入，或者你回到国内，或者留在北美，那么你开始进入中产阶级，现在大部分的人是无产阶级啊。那么等到你进入中产阶级，甚至成为上层阶级的那样的一个身份跟地位跟收入了以后，当你开始渐渐的在社会上，甚至在教会里面，你开始有了一些所谓的地位了以后，那时候你的心到底是如何呢？你在神面前的光景到底是如何呢？你还能够持守现在这一颗单纯奉献愿意侍奉主的心智吗？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参加这培训营的时候，我们现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求神保守我们有一个单纯的爱心，求神保守我们那个起初的心智从现在到将来永远没有改变。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参加这些聚会，或者你们在你们的团契，在你们的教会，在你们查经班里面，在那里认真的在举办各样的聚会跟活动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整个神的国度里面，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到底我们正在做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工作呢？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侍奉呢？我们为什么会邀请人来参加聚会呢？为什么我们要去探访呢？为什么我们要做出版的工作呢？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见证呢？到底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在神永恒的救恩的计划当中，神选召我这个人，神选召我这一个团契，神选召我们这个教会，或者神选召我们这一份刊物，到底他要我在他整个国度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若是我们知道，若是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我目前在做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就不是奔跑没有定向，斗拳不是打空气。在一个工地里面，曾经有一个人走过一个工地，遇到三个人在那里工作，他们都是汗流浃背的在那边工作，太阳非常的热，工作非常的辛苦，地上堆满了石头、沙子、木头。这个人就问其中一个人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到底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因为我有家庭，我有孩子，我需要养家糊口，所以呢，我在这里汗流浃背的工作。接着他再问第二个人，这第二个人说，我有很多的理想跟抱负，我有很好的才干，我要在这里盖一栋我心目中最好的房子， 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看到这是我的杰作。然后他再问第三个人，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他说我在建一座圣殿，我在这边为了要建造一座圣殿。他们同样都是汗流浃背的在工作，但是这第三个人知道他在神的心目中，他在神的整个设计的蓝图中，他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么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参与团契，参与教会，我们也需要神的整个心目中他对教会的期望是什么。在整个圣经的启示当中，他对教会，对我们这一些属于他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教会，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到底在他的整个的设计的蓝图当中，他要呼召我们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我盼望这是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的。那至于怎么样具体的来建立教会，那么第二堂啊，我们的讲员会讲到具体的事项。那这一堂呢，我盼望我们先从属灵的地位里面，我们来知道我们应该有的角色。过去我在很多的团契或者是一些退休会的时候，常常喜欢跟很多的弟兄姊妹们跟读者们交谈。那么很多位呢就告诉我说，他们很不喜欢去教会，他们喜欢参加团契，喜欢参加夏令营，喜欢参加退休会，但是呢他们不喜欢到教会里面去。那么有很多可能的原因，有一种是属于文化上的原因，文化背景的缘故。因为很多教会里面的形式、组织、用语可能跟文革的时期很相似。那么昨天远志明也已经讲过，很多人在国内已经参加过那么多的聚会，那么多的政治学习，听到那么多的说教，他那么多次要你表态，所以呢你来到教会以后感觉怎么形式又那么像啊，那么心理上呢有一种排斥感，有一种反感，所以呢就不太愿意到教会里面去。在团契当中，可能在家里面，或者是大家都是同样的年龄跟背景，大家可以很容易的有共同的语言跟共同的生活经验。但是在教会里面，男女老少都有，各种不同背景的人都有，特别是教会里面这种唱诗啊，或者有时候还要拍手啊，或者有时候讲道啊，或者是围着一圈有一个人要坐在前面好像被批判一样啦。那么像这许许多的这些形式我们很多人常常会觉得不习惯，所以呢看到教会的时候会有一点排斥的感觉。我想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原因。第二个文化的背景呢，可能是因为许许多多的人过去经过多年的运动，大家都是成为运动健将了。那么既然成为运动健将呢，我们就学会要小心，要明哲保身，不能够轻易的对人付出你的信任。我们需要高足城府，不敢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呢在教会当中，我们就不太容易融入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很多人来教会里面，一个做观光客，观光客来参观来观光。很多人来教会里面呢是做好像是一个短期的访问学者我们来这里访问一下参观一下，彼此交流一下那么我有我自己的一套的一些看法，那么我来参观来了解一下你们的看法，偶尔做一点交流，但是呢他没有入心，没有把自己的心交出来，没有把自己的心放出来。因此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就不容易建立教会的生活。我想特别从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可能对教会在文化上有这些障碍。第二方面呢，我想在属灵上的一些障碍过去呢受无神论唯物论的一些影响，因此呢我发现有很多的人从理性上比较容易接受神的存在。我们很多人呢看到宇宙万物的奇妙，看到进化论的破绽，我们看到人体的结构，我们知道科学跟信仰不一定要有冲突。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呢原来的几个关几个大关过去了以后，理性上的关过去了以后，我想很多人同意或者愿意承认有一位创造者存在，或者有一位神存在，甚至也愿意相信说这一个创造者，这一个宇宙的一个管理者，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一位上帝。那我们真的愿意举手决志，我们愿意相信上帝的存在，我想很多人可以到这一个地步。很可惜很多人也只停留在这个地步。那么相信神的存在，这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要经历神的同在，要经历神的同在。 但是呢，我想很多的人最大的困难就是不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在理性上，在查经的时候，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意有一位神的存在，我们也相信这一位神存在。但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特别在群体的敬拜当中，我们很不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我想这是很多人在属灵上的障碍。那不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在参加聚会，在参加教会的聚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只变成一个宗教性的一个活动。过去在国内我们要参加政治学习，那么现在来这里就参加圣经的学习。那么当别人读什么水浒传的时候，你就来读使徒行传。或者是过去别人在读西游记，你就来这里读创世纪。我们就是只是把这些信仰的事情呢，当作一种宗教性的一个活动啊。那么作为一个宗教徒，昨天所讲的作为一个宗教徒，作为一个基督教的教徒的话，我们当然我们相信基督教所讲的这个上帝是存在的，而且我们相信他有一定的力量，我们相信他有一定的权威，或者是非常相信他绝对的权威、绝对的能力跟绝对的圣洁。但是好像跟我进入不了我的生活里面，进入不了我的生命的深处里面，好像在个人的生活当中，在集体的生活当中，我们很难感受到神的同在。我想这是很多人是不容易融入教会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很可能是对教会这个字的误会。教会我们顾名思义的话，就是教导的一个协会，好像是一个学会、一个学社一样，教导性的一个学社，就是一个圣职人员或者一个受过神学训练的人，然后呢我们站在台前，然后呢就来教导一套关于圣经的道理。所以教会就是一个教育的一个机构一样，我们把教会当作一个教育机构，那我们就在这里呢就做研究，我们来这里做研究过去我研究过马列主义，过去我研究过进化论，研究过唯物论，研究过黑格尔，那么现在呢来教会这个地方，当然就是研究圣经，我来研究一下基督教的教义到底是讲什么。那么到底在基督教里面所讲的关于这个有神论啊，或者是关于所谓成圣啊，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道理，我来研究研究一下。所以我们来教会，我们的期望呢就是来这里受教育来这里受一点教育。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跟我说，哎，今天听了你的报告我很受教育我很受教育。这个词呢我开始听的时候不太懂，后来大概我渐渐能够明白了，就是好像来听一个专题报告那我在我的心目中，我是要讲神的信息，我是要分享神的见证。但是他说听你的报告听了你的报告，然后我觉得很受教育，就很受教育。那么教会里面呢，就是我们听报告受教育的地方。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心目中对教会的一种观念。另外一个可能的属灵的障碍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在国内没有经历过这种团体的生活。所谓团体的生活，就是属灵的团体的生活除非你是从家庭教会的背景里面出来的，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很多的人呢在国内的时候只有一种学校的生活、社团的生活我们没有经历过一种属灵的肢体生活的一种经验。因此我们来到教会以后，我们也很容易的把教会当作同乡会、当作同学会或者是把教会呢当作一个活动、办活动的一个地方，我就来参加活动那像很多人也是说，我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觉得很有意思，我下次还想再来那我们就是把教会班当成一个活动的一个地方，我们来这里活动特别是因为我们在海外我们很孤单、很寂寞在海外呢常常只是吃三明治，所以如果能够来教会里面吃到一顿道地的中国菜若是能够来教会里面听到讲普通话的同胞若是能够在这里能够谈一些过去在国内的时候一些生活经验，我们在身心方面能够得到一些慰藉，能够有一些归属感。因此我们就把教会当作一个同乡会、当作同学会、当作一个社团当作一个办活动的地方。我想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以至于呢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就很容易变成观光客，很容易变成一个来参加活动的人，好像一个买票入座的一个人我们只是来参加一些活动而已，我们的心呢还是保留在自己的中心，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一个范围里面， 或者我们把它跟过去我们所经验过的在世界上在社会上所经验过的这些社团跟活动我们把它等同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很容易很可能的我们就用我们过去所习惯的那种批判的方式啊，我们来批判这个报告到底做得好不好，或者好像我们在听歌剧一样来听这个诗班到底唱得准确不准确啊，唱得美妙不美妙啊，或者我们用一种批判的态度来说啊，这个组织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在这个结构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完美的地方，那我们就习惯用我们过去的那一种价值观世界观，用我们所习惯的方法论我们来看啊，现在所参与的教会。那若是这样的话，当然怪不得我们参加教会的时候觉得很格格不入，我们觉得教会不如我们在团契中那么轻松那么自由，或者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很多人会说我在这里我觉得没有什么供应，若用基督徒的术语就是没有什么供应，好像我有很多需要，但是呢，在这里好像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满足，或者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好像融不进这个教会的团体里面，或者是觉得说我来这边以后我就觉得我只是一个局外人，我只是一个边缘的一个人，我好像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不属于我的地方，我们很多人呢常常容易有这种感觉。那么若是我们啊，还是一直留恋着我们团契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教会的生活里面，那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20年以后，20年以后你不会再有学生团契了，因为你已经成为中年人成为老年人了啊。那时候呢你已经儿女成群了，那时候呢你不太可能再有像现在学生团契这样的一种气氛，或者是这样的同群体的同职单位的人在一起聚会了。那么那时候你会怎么办呢？若是我们没有从现在开始对教会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很容易我们将来我们啊出了社会以后，或者我们回到国内去以后，因为没有同样的气氛跟情况，我们可能就失去了我们的在神的面前的心智，或者与其他肢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到底教会是什么哈。各位在讲义里面是有的哈，你们在讲义的手册当中，中间某一页哈，某其中的一页啊，有讲到关于教会真正的意义。这里好像没有页数，不过至少在一的五的后面，也许各位可以找得到哈，正确的教会观。好，首先我们都知道在原文里面，在圣经的原文里面，教会这个字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它这个字在原文当中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群蒙召的人，被神所蒙召出来要迎见神的会众。最早出现教会这个 Ecclesia 这个字的时候呢，是在生命记第四章那里，那里的神就对摩西说哈，他说我要把我的百姓招出来，从埃及里面招出来到旷野里面去，要他们在那里敬拜神啊。教会呢是一群蒙召的人，教会最重要的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节目，教会最重要的是一群人，他们是被神从埃及所呼召出来的。那么到新约以后，神也特别讲到我要从世界各族当中选召一批人来，他们来单单的归向我哈。所以教会原先最主要的目的呢，是一群蒙召的人，是一群被召集出来的会众。当时以色列人他们长期在埃及里面有400多年的时间，他们已经不认识神了，他们呢已经习惯了埃及的风俗。当时呢埃及是可以说是当时在欧亚非三洲这个地方文明最高的地方，他们有偶像的敬拜，他们拜蛇，他们拜许许多多的偶像。那他们呢有历史，有文化，有建筑，有法律，有医学，有他们各样的制度。也可以说埃及呢在当时的整个世界当中是代表一个世俗的以人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习惯价值观生活观和世界观哈。当时以色列人呢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在饮食上，他们在思想上，在观念上，在对于信仰的认识上，他们已经被埃及人完全的同化了。那么因此呢，神他就特别选召摩西说，你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带出来。 当时的法老王不是讲说你就留在这个地方嘛，你们留在这个地方我给你们自由，让你们可以敬拜你们的上帝，你们为什么要离开呢？但是当时神给摩西 的启示是说，你要把他们带出来，要带他们离开埃及，然后呢到迦南地。迦南地呢 当时其实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但是神应许他要成为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要成为一个应许的一个美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如果以色列人继续活在埃及里面，他们如果没有出来的话，他们如果没有从那个地方出来的话，那他们永远就是活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的环境的影响里面，他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他们神要他们出来分别为圣，成为他所选召的一个特殊的选民。所以呢，教会最早的意思就是一个被神所选召出来来敬拜神的会众。我们有这样一个理解以后，我们就晓得，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教会的时候啊，当我们在这里啊，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我们无论是在团契里面，在家庭里面，或者是在教堂里面来敬拜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人才是教会啊。教会最重要的就是有一批从被神所呼召愿意出来分别为圣的人，这个才是教会真正的意思。像国内刚刚讲过，国内家庭教会他们没有建筑物，他们没有仪式，他们很多时候大部分都没有牧师，他们也没有所谓要这个椅子啊，或者是前后的敬拜前后的次序到底应该如何呢？这些外在的仪式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但是他们是不是教会呢？他们仍然是教会，他们仍然是神心目中的教会，因为他们是从世俗分别出来被神选召出来的一批人。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说我们在参与教会的时候，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人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神就在我们当中，那么神呢就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最重要的，我们要先知道我们的身份到底是谁。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位属灵的长辈 交谈，他是一个英国的一个神学的教授，他是很有名的一个教授。那么我原来以为说我去上他的课，我要听到很多关于神学系统神学的东西，但是我没有想到呢，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我们在西方 的文化里面，在西方现代商业化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多人我们的思想模式，我们第一个就是先问说 how 我怎么样做。我不知道各位来这里参加这个聚会是不是也有存这样的目的，我要知道怎么样带领大陆团契，我要知道怎么样交友择偶，我要知道怎么样怎么样传福音，我要知道怎么样带领我们的教会，我要知道怎么样带查经。我们都先从 how 入门，我们从实用的功利的角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问 how。 但是他说，事实上若是你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昨天下午在座谈会里面我已经讲过，我们福音，我们传福音，我们要先知道 who， 我们要先知道神是谁，因为知道神是谁，所以知道我是谁。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先让人知道神是谁，然后才知道我是罪人。否则的话，人跟人来比较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好，每一个人都觉得比上不足，至少也比下有余，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在相对的角度来说我算是好人。但是如果你知道神是谁，知道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全能以后，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自夸说我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会在神的面前敬拜谦卑，说我是一个罪人，请你来怜悯我。所以呢，我们的思想的模式呢，我们要先知道 who， 然后接下来才问 what， who what， 然后才是 how， 才是 how， 我们才来问说到底我要怎么样去做。好，那么在这里呢，神也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位创造者，他是一位拯救者，他是一位在我们心中借着圣灵来运行的工作者。那么他是教会的元首，我们知道他是谁以后，我们就知道说我这一个人，我为什么我现在成为基督徒，为什么我在中国13亿的人口当中，我居然有这样的福分，我能够认识神，我能够学习侍奉，我能够来到这个培训营当中，因为我是神所呼召的， 神所选召的一个特别的选民，就像当初神在万民当中选召以色列人来成为他的选民，把他的律法把他的恩典传递下来一样。那今天我们也是神的选民，神选召我们要来成为他的教会，成为他要使用的人啊，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教会就是神所呼召的，所呼召的人在这里一起所组成的。好，第二个，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用各样的比喻来形容教会，因为教会这个真理太伟大太丰富，不是用一个形容词可以形容的清楚，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常常用许多的比喻的方式，用我们人所能够了解所能够认识的方式来说明一些属灵的真理。就像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丰盛，你单单用一个名称没有办法来形容他，所以我们称他为基督，称他为弥赛亚，称他为主，称他为万王之王，称他为圣者，称他为神的儿子，称他为圣子。那么这是用各种不同的称呼来形容耶稣基督无限的丰富。那么同样的，教会这一何等的丰富，所以呢，圣经里面也用几个比喻的方式，让人可以了解的方式来形容教会。那么首先第一个是讲到说，教会呢是神建造的工程，教会是神正在建造的一个工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边就讲到，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是神的圣灵的宝殿，神要在我们身上来做圣灵，受圣灵的灵工，他要把教会呢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么众圣徒呢一同来建造，来建立神的教会。所以教会是神正在建造的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呢不是指外在的建筑物，因为外在的建筑物呢，你用哥德式的，用宫殿式的，用各种不同的形式的，那些都是属于外在的形式。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教会呢是一群人，神在他们身上工作。我相信各位都听过一句话说，一个人如果不让神做工，他就没有资格来为神做工。一个人没有先被神工作，他就没有资格来做神的工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工作，神在我们身上正在做工作。那么在做工作的过程当中，就用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好像陶匠要塑造一样，要丢弃一些不必要的东西，要把像我们今天早上的灵修一样，炼银子一样，要把一些杂质要把它滤掉，那么让这个银子可以纯净。那么神在做建造的过程当中，他也需要削掉一些东西，他要除去一些东西，他要雕琢，让它可以成为砖头，成为四方形的，可以成为圆形的，成为拱门形的。他要选用材料他要在这个木头上，在这个石头上做许多烧烤和雕琢的工作我们教会呢是神所建造的工程。那么我们这些众基督徒，我们加入教会的时候，当你加入教会的时候，你要能够注意到神到底在这个教会当中正在做什么样建造的工作。建造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杂乱的事情，一定会有许多不好的一些东西，那些要渐渐的去掉，让它成为一个纯净的，成为一个可用的合用的一个灵工因此呢我们在参与教会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神在建造，那么根基一定要先建造好神一定要先建造好。那么神所建造的根基就是圣经的话语，就是神的真理真理是我们建造的根基。因此很多人常常会问说，我到底要参加哪一个教会呢？到底什么样的教会是我可以参与的呢？你第一个最关心的就是看这个教会是不是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对圣经的态度到底是如何，对圣经只是当作一种仪式当作一种经文来念一念而已呢，还是这个教会非常认真的教导信徒在圣经上生根建造呢？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的标准教会的根基是在圣经里面，我刚刚讲过，不是在活动上面，不是在同乡的基础上，不是在相同语言的基础上教会最重要的根基就是在圣经的教导，圣经的真理上。若是这个教会能够把圣经作为我们绝对的权威，作为我们一切建造的根基，我们在判断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意见有不同的时候，大家回到圣经里面来，从圣经的光照里面，我们彼此来分享跟学习，那这是教会最稳固的这个根基以色列人若没有出埃及，或者即使他们出了埃及， 他们马上就到迦南地去。各位想想看，这些以色列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民族？他们只是会成为一个像埃及人的以色列人而已，他们只是成为一个跟过去的习惯想法是相同的一批人而已。所以为什么神不让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后直接往北就到迦南地去呢？事实上他们如果直接往北到迦南地去的话，应该不到两个月的路程就可以到迦南地。那么神为什么把他们带出埃及，过红海以后却往南走，然后到旷野里面去，那么到西乃山下呢？我们就知道，为了神就是要把律法、把十诫详详细细的颁布给他们。昨天远志明弟兄已经讲过，为什么神要不厌其详，不是不厌其烦，是不厌其详的，详详细细的把这些律法、规章、献祭、盖会幕的这些规矩，为什么要讲得这么清楚呢？主要就是神要让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彻底的更新而变化，要他们的心思意念、价值观、生活观完全的改变，要让他们把过去在埃及所学的那些东西、世俗的那些东西要把它撇弃，然后要他们重新学习神所启示的律法。神在启示他们的时候，不仅是跟神的关系，而且公共卫生、行政管理怎么样搭营搭帐篷，怎么样吃饭，怎么样行割礼怎么样教养小孩子，每一样的细节神都重新来教导他们。那么就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认识神的律法、有神的话作为一个根基的民族。这样他们到了迦南地区以后，他们是一个新造的民族，他们不是像埃及人的民族，而是一个真正有神的话语做根基的民族。我看到有很多的人，很多中国学人，事实上也包括很多海外的华人，我们说我们信了主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宗教的生活，我们也很会适应，我相信从国内来的人最会适应环境。所以呢，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在城市里面知道怎么适应，在学校知道怎么适应，上山下乡以后我们也会适应那里的生活。好，那么现在好不容易来到美国以后，我们也可以适应美国式的生活，同时我们也很会适应教会的生活。教会里面该怎么讲话，该怎么走路，圣经要怎么拿，祷告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声音然后呢在教会当中要用什么样的名词要用什么样的术语，我想我们很快就学会，很多人的可能一两个月就已经完全学会这一套的教会里面的这一套做基督徒的样子。但是我们人是已经在神的国里面了，好像我们人在神的国，好像以色列好像已经出了埃及了，但是呢我们整个思想观念我们的整个做法，我们整个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还是像埃及的样子，还是像过去的那个样子，还是像过去不认识神的那个样子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既然是一个重新是一个蒙召的人，我们是被神从埃及把我们选召出来的人，我们就需要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根基，不只是我们教会的根基，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根基。当你在判断事情的时候，你是根据我过去在学校的时候，或者过去我父母亲所教导我的，或者我的朋友所做的方式，还是根据圣经里面神怎么样来教导呢？当我们在评断一个东西的价值的时候，我们是以价来取值呢？我们的值是根据它的价呢，还是根据神的旨意呢？当我们说我要成功的时候，你是要为了要成就神的工作呢，还是像世俗的人所讲的成功呢？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若是认识了圣经真理以后，我们应该有不同的认识，这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为什么神要设立教会，就是要我们以圣经作为根基，然后在以圣经为根基的建造过程当中，好，在建筑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杂乱的地方，会有不完美的地方，这时候我们真的就要学习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因为他还在做工他还没有盖完成，这个圣殿还没有盖成，所以呢，你会看到这里有一堆沙子，这里有一些钉子，或者这一个木板呢钉得歪歪斜斜的好像不是很完整，因为他还在做嘛，还没有盖完成。所以呢，我们进入教会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不完美的地方，确实教会当中也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我相信各位信主以后，若是教会深入久了以后，你会看到教会当中也有人在搞斗争，也有人在搞权谋，也有人在弄很多 politic 的东西那么也有很多不完美的事情，也有很多人在个性上、做法上，或者在组织上、在形式上，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但是这我们都是神建造的工程嘛，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包容的态度我们了解说，神正在工作，神还在工作，神会工作。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跟盼望，我们一起来学习建造。第二个呢，教会是什么呢？这里形容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那边都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然后这个身体里面呢，基督是头，他是指挥的他是做决定的，他是影响我们的。然后呢，我们是肢体来互相配搭那么圣经里面用肢体，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关于我们自己的身体这样的一个观念来形容教会，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奥秘我们既然是肢体的话，就表示说我们肢体呢是有不同的地方。确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地方，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不同的恩赐，有很多不同的个性，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的观念，有不同的专长跟功能。但是呢，我们都合在这个身体当中，我们都属于这个身体当中。那么我们顺从我们的元首，顺从我们的头来指挥，然后呢各尽其职我们有的人可能在手这一方面特别有专长会写或者是会做，有的人在脚这一方面有专长特别会跑，特别有力气。有的人呢是在耳朵上特别有专长他很会听他能够听别人的话，他能够听到别人的弦外之音，他能够听到别人所没有讲出来的心里面的那一些痛苦跟心声。有的人是在口这一方面有恩赐，那我们就一起互相来配搭如果呢你想要用手来走路，当然可以走路，但是呢很难看而且不快那么手脚并用，那么就配搭得非常的合适那么你要用口来听，那么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喝，这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就需要各种不同的肢体呢彼此来配搭，我们就可以相辅相成那么无论是个人是这样，在一个小的堂会当中是这样，在整个神的国度当中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共同为肢体像我们合办这一个培训营也是一样，我们四个机构，我们各有我们的各有各自的专长，各有各自的功能，那我们就四个机构彼此配搭来一起来成就神的工作那教会是一个身体，那么身体呢除了不同以外，或者叫彼此相合以外，这个肢体呢是彼此相属的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这一个身体当中，而且呢我们是彼此相依来互相供应的。我们需要这个身体呢是需要长大成熟的。我想这是主耶稣用肢体这一个比喻来让我们认识到身体的关系。所以在教会当中教会里面既然是一个肢体，所以教会当中一个人得荣耀，所有的人都得荣耀一个人受苦的时候，所有人都一同受苦。就好像一个人牙齿痛的时候，不是只有牙齿受苦不是只有嘴巴受苦，他全身都受苦。因此呢，我们全身的细胞都要动员起来去帮助他解清他的痛苦。那这就是教会的功能。我相信我们今天在海外，各位在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看到有许多的人在家庭里面，在婚姻上，在心灵里面，在身体上有许多的痛苦。那么教会的功能就是呢，教会就是神要选召我们在地上把这个肢体的功用发挥出来让肢体的功能可以完全的发挥，而且肢体呢可以彼此相辅相成。当你的手受伤的时候，那细胞就动员起来去医治这个细胞，不会说这是手指的事情，这跟我这个脚没有关系，脚要跑去拿东西，让这个手指头可以得到医治。那我相信各位在教会当中我想很多的人在教会当中最大的安慰跟帮助就是看到在这里有神的同在，有爱在这里呢，大家愿意彼此扶持，互相帮助。很多时候，有时候讲台的信息不一定能够给我们很大的供应，但是呢，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帮助，往往呢是成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最美的一个享受所以呢，肢体的功用就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肢体，我们不只是中国大陆学人是一个肢体，我们跟所有的海外学华人都是同样的肢体，我们跟所有的西方的人，跟所有非洲的人，跟所有属于神国度里面的人，我们都是互相做肢体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肢体的认识跟观念以后，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来学习彼此配搭。第三个呢，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我们是基督的心腹的时候，是讲到他的纯洁性纯洁性。我们要晓得教会呢不容许罪存在，所以使徒行传第五章为什么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使徒们鼓励大家房屋公用，有一对夫妇不是他把他的钱财卖了以后存一部分，然后一部分拿来教会，说他全所有都奉献了，那时候神马上处罚他们，马上让他们死掉。为什么呢？就是教会在成立的时候一定要纯洁当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教会是心腹的时候，就说教会里面不容许罪存在，因此有罪的时候一定要对付。 要成为一个无瑕疵的纯洁的童女来献给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发现有罪在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姊妹们不是大家去传，比传福音还热心去传这些事情哈。当我们看到有一些有缺点、有软弱、有困难的时候哈，我们应该大家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个别一两位弟兄姊妹去跟他交通，让他能够面对这个罪，让他能够把这个罪除去。我觉得这是教会的肢体的功能，也是一个心腹的功能。教会里面若有罪存在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增长，有罪存在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破口，然后魔鬼就容易趁虚而入。所以我们在纯洁这一方面，在道德上纯洁，在教义上的纯正，我觉得这是一个教会非常重要的功能。圣经里面特别形容我们是贞洁的童女，要献给耶稣基督。我们跟主之间，整个教会，我们个人以及整个教会，我们都要学习圣洁。我想今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王志学牧师特别带领我们学习在神的面前认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认罪呢，是在我们神的，是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个人在神的面前需要学习的。若是你发现你最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增长，你的灵命没有长进，或者你发现怎么我侍奉怎么一直都没有力量，或者为什么我们这团契里面老是出现很多的问题呢？为什么老是有很多的疙瘩，很多的问题会出现呢？我想最重要的很可能一个原因就是你太久没有认罪了，你在神的面前太少认罪了，因此呢，那些罪就把酝酿而且越来越大，它就阻塞了你血管的运行，或者阻塞了你神经正常的运作。我们需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童女，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我们可以随时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坦然无惧的。好像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她的油、她的灯是预备好的。更重要的是，新娘也是随时预备好的。当新郎来的时候，她马上可以迎接这个新郎，她可以坦然无惧的能够面对她的新郎。那么这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们教会呢是一个纯洁的一个新娘在神的面前。最后我们讲到说，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那么圣经里面各用很多个地方都讲到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你要让每一个进来这个教会的人他有回家的感觉。各位想想看，在家里面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在一个家里面，你有归属感，你知道你不是孤魂野鬼，你不是流浪的人，你不是一个孤儿，你是一个有家的人。 J.I. Packer 在维珍神学院的那位 J.I. Packer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对基督徒的称呼有很多，但是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称呼就是他们是一群有天赋的人，他们是一群有天赋的人。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 Children of God 是一个复数，是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共同有一位天父，那么因此我们也有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你看各位，我们从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聚集，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天父。虽然我们过去背景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进入了共同的家里面以后，我们有共同的天父，因此呢，我们就在这个家里面我们有归属感。我知道说我是属于这一个属灵的家庭里面的一份子。我在我们的小教会里面，我在我们的小团契里面，我在整个华人教会当中，在全世界所有的属于主的信徒当中，我们都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个人。我们可以跟美国的弟兄姊妹，跟德国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见如故，因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天赋。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是相同的，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我们的方向是相同的。那么一个有家的人呢，他一定会有爱，他一定拥有爱。我相信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最需要的就是爱，那么一个有家庭的人就有兄弟姐妹的爱，Philadelphia 的 filial 这个字原来意思就是有爱，兄弟之爱，有爱，因为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爱，所以呢，在神的家里面一定要让人家在这里看到这是一群兄弟姐妹，他们因为认识了天父，他们感受到神那个无条件的爱，因此呢，他们有爱在这个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进入家庭里面以后，你就有爱的感觉，有归属感，有爱的感觉。那么你进入这个家庭以后，你就得到彼此的扶持跟帮助，在家庭当中兄弟姐妹就彼此来扶持跟帮助，像手足一样。我自己有八个兄弟姐妹， 那我父亲现在还健在，他已经83岁了，他还在。那么我们小时候在我们家里面，我们都有所谓家庭礼拜，每天晚上我们有家庭礼拜，好，母亲把我们召集起来，然后呢就早上读背了圣经，晚上就要背出来，早上上学以前背了圣经，晚上背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唱诗，然后就温习当天你读圣经的心得，所以我们每天都有家庭礼拜。那么从小在这样的一个气氛里面，所以呢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之间虽然偶尔会吵架，有时候甚至也会打架，但是等我们到了长大以后呢，我们关系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因为是同有一个父亲嘛，同有一个父母亲哈，所以我父母亲呢，他们就扮演大家长的角色。我们自己现在也都做家长了哈，但是他是一个大家长哈，所以呢，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月要写一封祷告信哈，就是比如说11月感恩事项，12月代祷事项。那么感恩事项就讲说我上个月当中我有哪一些要感恩的事情哈。12月啊，我有讲到我有聚会，或者我的孩子啊要注册，或者他要去打工做什么，我就把需要代祷事项寄到我父亲那边去啊。那父亲再把它整理起来，再复印八份，再寄给我们每一个人啊。所以呢，我就知道说，好，我有一个哥哥，他在 Minnesota 啊，那么他的孩子今年读大学，或者是他的女儿最近怎么样啊，我都清清楚楚啊，我都知道我们家里八个兄弟姐妹彼此的情形。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天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父亲，那这父亲他啊来全盘的管理，那么他我们有什么事情告诉我们的父亲，我们父亲再告诉其他的兄弟姐妹啊。我母亲啊，她也是已经82岁了哈，所以她每天就是做代祷跟联络的工作啊。她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哎，你二哥啊在祷告信上写说他有什么事情哈，你要一定要记得为他祷告。好，他就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有天父，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天父哈，我们是主内的一家人。那么同样的也是一样，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分散在全美国、全世界各地，我们把我们的消息告诉我们的天父，把你代祷的事项、感恩的事项告诉你的天父，甚至把你心中的愤恨、心中的委屈，你也告诉你的天父。然后天父他垂听，他知道，他会再去感动，他会去联络，会去通知，会改正，会管教那些需要他需要改变的人，或者他需要去工作的人。我们是一个天父家里的人，我们是神的家。那在这个家中，我们大家彼此相爱，彼此学习，彼此扶持。我相信整个救恩的一个奥秘，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原来都是属于神的。在当初神创造的时候，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是他的受造者，他是牧人，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他是君王，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本来都属于一的，我们本来都归属于他的。但是后来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因为巴别塔变乱的口音，我们就分散到世界各地，我们就各自为政，我们各自生活，各自流浪，各自自己去奋斗。我们已经渐渐忘记了，我们是一群有天父的人，我们是一群有牧人的羊，我们是一个属于同一个肢体里面的，同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很多时候呢，我们已经忘记了，所以呢，我们各自分开，各自去努力，各自去奋斗，各自去流浪各自去痛苦，各自去漂泊。那么现在救恩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到他的面前，我们回到父神的面前，我们合而为一，我们合在这个大牧人的面前，合在我们的天父的面前，合在我们的大君王的面前。我们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家，进入神的肢体里面，我们在教会中与众弟兄姊妹，与众圣徒来一同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体验这个真理。虽然我们的教会可能有不完美，虽然我们教会当中可能有一些你不喜欢的人，但是他是你的兄弟姐妹，你别无选择，他是你的兄弟姐妹，你要学习怎么接纳他，你要学习怎么爱他，你要学习怎么样跟他一起同工，你要学习怎么样欣赏他的长处，你要学习了解他的短处以后怎么样为他祷告。让我们都合而为一，在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来侍奉他。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称你为天父的时候，这是何等的福气，这是何等的应许。我们这一些 离开你，我们这些在埃及里面生活的人，我们能够被你选召出来，能够进入你的国里面，能够成为神家中的人。主啊，我们为这样的恩典，我们真是献上感谢。主啊，求你让我们不要徒受你的恩典。既然你给我们有这样的身份跟地位，让我们认识你是谁，也让我们知道我是谁。主啊，求你让我们就跟我们的众弟兄姊妹学习和睦相处，学习同样做你的仆人，做你的儿女，来配搭，来侍奉。我们一起来欢乐，我们一起来哀哭，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来承受生命之恩。主，让我们学习被你工作，让我们学习被你所建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中不断的长进。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是这样的丰富。愿你再一次来祈祷我们。主啊，让我们这一颗自私的自我中心的心，主啊，能够再一次被你所融化，让我们融进你的爱里面，融进你的恩典里面，与众弟兄姊妹一同来学习，一同来敬拜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让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跟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